今天的经文是路加福音九章十到十七节，中文呢新约圣经是七十一页。路加福音九章十到十七节，我来读。使徒回来将所做的事告诉耶稣，耶稣就带他们暗暗地离开那里，往一座城去，那城名叫伯赛大。但众人知道了，就跟着他去。耶稣便接待他们，对他们讲论神国的道，医治那些需医的人。日头快要平息，十二个门徒来对他说，请教众人散开，他们好往四面乡村里去借宿找吃的，因为我们这里是野地。耶稣说，你们给他们吃吧。门徒说，我们不过有五个饼两条鱼，若不去为这许多人买食物就不够。那时人数约有五千。耶稣对门徒说，叫他们一排一排地坐下，每排大约五十个人。门徒就如此行，叫众人都坐下。耶稣拿着这五个饼两条鱼，望着天祝福，掰开递给门徒，摆在众人面前，他们就吃，并且都吃饱了，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，装满了十二篮子。阿们。今天的经文是关于我们熟悉的五饼二鱼，这是四福音书都记载的唯一的神迹。这个事件四福音书都记录，说明对于作者和当时的人而言，都是发生了一件极其惊人惊讶的事情。由同一父母所生，五六个兄弟姐妹一起长大，对于家里发生的事情的记忆和感觉回忆各自都不同。有可能家里的长子长女记得的事情，最小的孩子年幼有可能不记得。父母离世之后，长大成人的兄弟姐妹在节日和特别的日子聚在一起的时候，会回想过去的事情。有时兄弟中的一个会问，父母在世的时候，我们家发生的事情，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？有可能兄弟姐妹异口同声地说，我们家以前有六个房间，父母用一个房间，我们五兄妹每人使用一个房间。可是由于父亲生意破产，勉强生活在有两个房间的房子里，男的用一间，女的用一间，这样过了三年。如果问耶稣的十二个门徒与耶稣一起度过的三年期间，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什么？当然是除了十字架和复活的事件以外，各自的记得的和回忆都有所不同，但是他们有可能异口同声地回答说是五饼二鱼的事件。五饼二鱼的事件对于门徒们和当时的人们而言，是发生了极为令人惊讶的事情。其中的一个证据就是这事以后，他们想要耶稣做王。约翰福音六章十四到十五节如此见证，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，就说，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。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做王，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。那先知是指弥赛亚。当时受到罗马欺压的以色列百姓们，在恳切等待弥赛亚的来到。他们坚信，只要那位弥赛亚来到， 一定会拯救他们脱离痛苦，使他们得以解放。耶稣用五个饼和两条鱼喂饱男人就有5000多人，他们认为这位一定就是他们苦苦等待的弥赛亚。无论是那个时候还是现在，也没有不同。每个国家最大的话题都是经济。我们国家也有很多现在要面对的、要解决的经济问题，包括韩美 FTA、进口钢材和铝、高额关税是美国关税炸弹，以及韩美基准利率逆转的忧虑，并且韩国建军事工程关闭的决定，还有年轻人就业问题、上调最低时薪的问题。因此看来，五饼二鱼的神迹让人们想到要让耶稣做王，完全可以理解他们的心情。当然耶稣回避了那个位置，独自退到山上去了。我们也要重视这个经文，不是为了解决经济问题，而是可以领悟我们信仰重要的原理。十节如此见证，使徒回来将所做的事告诉耶稣，耶稣就带他们暗暗地离开那里，往于这城去，那城名叫伯赛大。受耶稣差遣的门徒走过了很多村庄，传神国的福音。他们回来把所做的事情告诉耶稣，然后耶稣就带他们来到了伯赛大。为什么去那里呢？在马可福音的经文当中并没有加以说明，在路加福音当中没有说明，马可福音明确说明其中的原因。6章30到31节如此见证，使徒聚集到耶稣那里，将一切所做的事所传的道全告诉他，他就说，你们来同我暗暗的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，因为来这里的人多，他们连吃饭也没有功夫。是因为耶稣要带门徒们歇一歇。休息是神给我们的极大的恩典之一。如今平均寿命延长，终生职业消失的时代，虽然赚不到很多钱，年龄大了还可以继续工作，也是极大的恩典。如果只工作不休息，那工作就没有效率。神没有把我们做成只要按按钮就可以操作的机器，知道应当采取何种态度，工作多少，如何休息，才是有智慧的人。耶稣和门徒们到安静的地方想要先休息，可是人们不能泰然处之。11节如此说，但众人知道了就跟着他去，耶稣便接待他们，对他们讲论神国的道，医治那些需医的人。耶稣接待来找他的人们，对他们讲论神国的道，医治那些需要得医治的病人。耶稣派门徒们出去的时候，也让他们传神国的道，医治病人。传神国的道，如果是供给属灵的需要，医病就是供给人肉体的需要。耶稣是供给我们属灵的需要和肉体需要的那位。为我 们灵魂的需要祈求，所以说是正确的。那为肉体的需要祈求是基本。有人认为为肉体需要是祈福的思想，如果一味排斥，也不是正确的信仰态度。耶稣不是单纯为了拯救人的灵魂而来，而是为了拯救人本身而来。如果认为我们只是灵魂重要，我们的身体无价值，耶稣就不会行使五饼二鱼的神迹了。并且耶稣在教导我们的祷告当中也说，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。因此我们要为我们的需要向主祈求，这不是奇怪的，也不是没有水平。可是有一点需要留意，我们再来读十一节。众人知道了，就跟着他去。耶稣便接待他们，对他们讲论神国的道，医治那些虚医的人。耶稣医治病人，并不是医治了所有人。我们包括为了身体得到医治，可以求生活所需要的部分。如何应答在于神。很好的接纳，也就体现出信心是否成熟，不要歪曲。偶尔会想到中高等学校时期参加复兴会的情景。现在一般复兴会、查经会、信仰聚会等只是在晚上开3天。当时的时候是从星期一晚上开到星期五的凌晨。上午主要是以主妇们为对象，讲解圣经。晚上就是以所有的信徒为对象。晚上的聚会一般都称之为什么什么之夜。例如第一天是悔改之夜，第二天是恩典之夜，第三天是圣灵之夜，第四天是医治之夜等命名。此外，记得也有恩赐之夜、应允之夜。第一天晚上聚会时公告第二天晚上聚会。明天晚上是神给予恩典的日子，希望得恩典的人都来参加吧。第二天晚上公告第三天晚上的聚会。明天将是圣灵大作为的夜晚。长期信仰生活感到没有力量，或者希望信仰火热的人一定要来参加。第三天晚上公告最后晚上的聚会。节期的最后一天是神大作为的夜晚，身体有疾病、内心有疾病的可以出来祷告，都会得到应允。那时信徒们用可以掀开房盖的大声喊着说阿们。当然神会给我们恩典，让我们圣灵充满，疾病得到医治。可是谁可以约定这个事情呢？发生这样事情的时间和对象由谁来决定呢？是复兴师还是神呢？有哪个聚会参加的人都得到圣灵充满， 无一例外，所有的患者病都得到医治了吗？哪怕有一次是否发生过呢？恳切祷告也不能确信圣灵充满并没有得到医治的人，是因为没有信心还是信心小吗？现在回想，真是傲慢荒唐的事情。耶稣有医治所有疾病的能力，却没有医治所有人的病。使徒们，特别是彼得和保罗，也是死人复活。可是圣经哪里，使徒们也不曾说在某某聚会圣灵将强烈的作为，没有预先说过，也没有预告说在某某集会生病的将要得医治。因为那不是他们的领域，而是神的领域。信仰成熟的第一步是承认神的作为。耶稣的话语和施工延长，天快要黑了，门徒们出来问耶稣。十二节说，日头快要平息，十二个门徒来对他说，请叫众人散开，他们好往四面乡里去借宿找吃的，因为我们这里是野地。门徒们对耶稣提议，现在这里是荒芜的野地，让他们暂时休息，自己找个食物解决问题去，怎么样呢？可是耶稣，约翰福音当中，在门徒说话之前，耶稣先说了。约翰福音六章五到六节这样说，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，就对腓力说，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？他们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，他自己知道要怎样行。腓力看作是耶稣施工队里负责食物供应的人。耶稣问腓力的问题，不是为了解决群众饥饿的问题，而是为了确认腓力的信仰程度。对于耶稣的提问，腓力如此回答，约翰福音六章七节，腓力回答说，就是二十两银子的饼，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。一千银子相当于当时一个壮丁一天的工钱，当时六口之家基本生活费一年大概需要25到30两银子的程度。而二十两银子就相当于四口之家一年的基本生活费。当时一千银子在巴勒斯坦大概可以买到的饼是由小麦做成的12个，大麦做成的36个饼。那如此换算，二十两银子可以买到小麦饼2400个，大麦饼7200个。那现在聚集的人只算男人就有5000多人，包括女人和孩子，大概超过10000人。如果买20两银子的饼，可以分给他们大麦的1/2，小麦的1/4。腓力所说的20两银子可以说是最少的钱数。 门徒对耶稣说，我们没有钱，即使有也不够买这么多饼，何况这里是荒芜的野外，让他们自己去解决饮食问题如何呢？对于门徒们的反应，耶稣如此说，十三节上半节，耶稣说，你们给他们吃吧，你们给他们吃吧。句子当中最强调的词是你们，耶稣说话的意思是，这里是野外，让人们解决吃饭的问题，不是确认需要多少钱，也不是让他们去村里各自解决吃喝的问题，让他们有东西可以吃的正是你们。听到耶稣如此的言语，门徒们感到受到了冲击。十三节下半节如此说，门徒说，我们不过有五个饼两条鱼，若不去为这许多人买食物就不够。耶稣四十天禁食之后，魔鬼的第一个试探就是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在学生时期曾开玩笑说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饼，乃是靠饭，记得曾经这样说过几次，意思是饼是零食，不是主食。旧约圣经里饼是翻译成希伯来语的单词是 lehem， 特别是指块状的，因此 bed lehem 就是饼屋的意思。新约圣经当中饼的希腊语是 artus， 和 lehem 是相同的意义。圣经翻译成韩国语时，韩国当时没有面包这个词，面包是宣教士们来到韩国之后用发酵的面烤了之后食用的。我们国家正式吃面包是从625战争以后才开始的。旧约时代以色列百姓们吃饭基本的饮食是面包、肉和饮料。因此 Lehem 和 Artus 它重要的意义不是零食，而是主食。耶稣说，我就是生命的粮，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，信我的永远不渴。耶稣是永远成为主食的，我们因着耶稣不会挨饿。因此我们说圣经里饼的单词时，为了更准确的表达意思，在圣餐仪式和讲道时会说成面包。对于耶稣的话，这里是野外，应当供给他们饮食的正是你们。门徒说，我们只有五个饼两条鱼，也就是五饼二鱼。更准确的造句就是五面两鱼，五个面包两条小鱼，这是为了强调没有，就是强调没有或者是极少。 有的时候我们在强调没有的时候，也是会说只有一点。例如子女对父母说，爸爸妈妈，今天晚上我们去外边吃吧。那时父母相比来说说没有钱，而是说我们家里的钱只有100块的两个，这要比说没有钱表达的更确切。工资少表达的时候可以说是老鼠尾巴那么点的工资。各种昆虫的尾巴要比老鼠的尾巴更小，可是老鼠尾巴就是少的代名词。五个面包两条鱼正是这个意思。现在是野外，聚集在这里的人只是男人就有5000多，也没有可以买面包的钱。即使有，这里也没有可以买的地方，手上有的只不过是一个孩子的饭盒，这也就相当于没有。从路加福音的8章开始到现在，门徒们亲眼目睹了耶稣所行的一切，看到了耶稣斥责加利利湖的暴风，使湖水恢复平静，也目睹了被群鬼附身、不穿衣服、生活在坟茔里的人得到了医治。12年期间，为了医治血漏症，花去一切财产，留下更重的病症的女人，也得到了医治。尤其是彼得、雅各和约翰，也看到了耶稣救活会堂长雅鲁12岁的女儿。并且耶稣也差遣门徒们出去传天国的道时，也给他们医病赶鬼的权柄，使他们体验到神通过他们自己也在做事。那么耶稣对门徒们说，你们给他们吃。耶稣期待的回答是什么呢？主啊，我们虽然什么也没有，也不会做什么，相信主，你充分可以喂饱他们，解决他们的问题，请主给他们解决。耶稣可能期待他们这样的回答，然而门徒们并没有那样回答。然而当门徒们把5个饼2条鱼放在耶稣手上，耶稣就作为，使5000多人吃饱，还剩12筐。我们教会所做的事情没有无意义的事情，表达上虽然看起来只不过是5个饼2条鱼，实际上是可以喂饱5000多人的分享恩典。就是每月第一个主日的分享主日，分享主日不是因为我有余，为了帮助邻舍带来多余的新物品，我们个人带来的一袋米、一包泡面、一瓶油、一个肉罐头等，对于贫穷没有食物的人而言，与整体需要的相比，正如5个饼2条鱼，然而却是我们的生活和信仰经历神的丰盛的一个机会。我们在市场不是为我，而是为他人准备食物，是指我的内心和生活有为他人准备的空间，也有顺从神话语的心。 并且为他人买食物，放在家里或者放在车里，当子女和家人看到。要比口头上说应当为邻舍的空间，应当为邻舍有余的空间，比口上的说要强几百倍。分享主日的意义是施比受更为有福，正如耶稣所说的，得到我带来物品的人，我们显得更丰盛。今天是默想主的苦难，期待主复活的四旬节第四个主日。无论我们拥有的多还是少，在永远的神面前，也只不过是五个饼两条鱼。我们的地位和身份，无论看起来有多么高，又有多么低，在三位一体的神面前，只不过是两个饼、五个饼、两条鱼。我们的知识量和做事的能力，无论看起来多还是少，在全能的神面前，也只不过就是五个饼、两条鱼。我们自己本身也就是五饼二鱼。我们无论有什么，只要放在主的手中，若我们在主的手中，意义就升华为生命和永远。因为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流血的主的生命是主食，是永远的粮。那位主在神尽心尽意、诚诚实实栽种的生活现场，献出五个饼和两条鱼的我们自己吧。那时我们就成为可以喂饱5000人，成为主作为的通道，成为主的手和脚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迎接四旬节第四个主日，感谢神开垦我们的人生，触摸我们受伤的心灵。有时我们生活的现场好似野外，什么也没有。有时因为自己和我们拥有的太少，感到寒酸失望。一个少年献出的五个饼两条鱼，放在主的手中，喂饱了男人就有5000人，也给门徒们留下了难忘的教训和感动。虽然作为我们正如五个饼和两条鱼，不要让我们忘记，当我们的人生放在主的手中，当我们放在主的手中时，在神尽心尽意、诚诚实实栽种之地，就成为主的手，成为主的通道被使用。也感谢神使我们社会正如五饼二鱼的密兔运动扩散在社会各个角落。借着这件事，希望我们社会更加洁净，愿彼此不同受造的男和女彼此尊重各自的人格和彼此受尊重，更进一步使社会所有领域更透明，让我们尽自己的责任和义务服侍他人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